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人士吴干涉嫌煽颠案，星期一在天津法院举行了闭门庭审，包括美国之音记者在内多人被警方拘留，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而在贸易制裁的威胁下，美中解决朝鲜问题还能有多少合作空间？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都认为阻止朝鲜发动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安倍晋三在东京告诉记者说，他星期二通过电话与川普达成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对美国的太平洋属地关岛来发射导弹。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在星期二说，金正恩收到了军方有关打击关岛附近地区的计划，在关岛上有若干美国的军事设施。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在做出最后决定前将继续观察他所谓的美国的鲁莽和愚蠢的行动。不过报道同时引述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危险的鲁莽行为，朝鲜就将落实打击计划。金正恩还敦促美国通过行动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这场声明显然是指定是针对着下个星期要开始的年度美韩联合军演。朝鲜认为美韩军演是入侵朝鲜的预演，而美国和韩国对此都予以否认。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努力安抚民众对战争的担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朝鲜发出警告说，任何试图向美国领土发射导弹的行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战争。另外，中国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调查，他们将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发出了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贸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寻求其他的救济措施。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说，如果美国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伤害双方经贸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在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备忘录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也发出了类似警告。他说，美方的调查将会导致一场贸易战，其结果只会是双输。川普总统一直对美国对华的长期贸易逆差不满。在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3470亿美元，预计今年的水平将会相当。另外，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一系列消费者用品，苹果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一些科技产品也是在中国生产的。不过，川普总统也曾经暗示，如果中国可以加大力度控制朝鲜及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他可以减少对中国的批评。中国在星期一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朝鲜的新制裁，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和海鲜等产品，而新制裁的目的是要将朝鲜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10亿美元。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所签署的国际协议，但是如果美国继续他们所说的威胁和制裁，那么伊朗就会迅速恢复其核活动，并且达到比协议生效前更高的水平。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讲话中对国会议员说，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这项制裁是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做出的回应。美伊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核协议精神，伊朗与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在内的国际方经过了漫长谈判后达成了核协议。 伊朗赢得这些国家和联合国取消针对其核活动和正在发展核武器的指控所施加的制裁。伊朗一直在力图发展核武，并表示他的核计划是严格用于和平目的的。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了上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场集会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在暴力事件爆发以来，川普首次点名批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 3K 党、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罪犯和恶棍，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背道而驰。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评论前，他在周末两天因为没有明确谴责组织星期六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受到了美国各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许多评论人士在星期一赞扬了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等了48小时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川普在星期一发表讲话前，听取了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汇报。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上个星期六暴力冲突事件展开民权调查。驾车撞死人的是来自中西部俄亥俄州的20岁的菲尔斯，他目前已经被逮捕，并且被控谋杀和其他的罪名。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的官员说，至少有300人死于泥石流和严重的洪水。就在星期一，人们在泥石中挖掘寻找自己的亲人。与此同时，军队也出动参与搜救行动。在星期一凌晨发生了泥石流前，当地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暴雨。目击者形容历经特一处重灾区，说那里的道路已经变成了泥泞的河流。红十字会一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他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死亡者已经达到了312人。官员估计泥石流还造成了数千人无家可归。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干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案，星期在天津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引起了国际媒体还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一些中国公民还有吴干的支持者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前往天津围观。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就在昨天前往天津采访报道并且遭到当地警方非法扣留了4个小时的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现在庭审已经结束，那么法院公告是说要择日宣判。那么关于星期一的这场庭审还有在场外的一些活动，你的观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好的，官方发布的公告称啊，吴干认可了被起诉的所谓全部事实啊。那么这个说法跟官方以往所提到的这些认罪啊、悔罪这种提法不同。维权人士吴干的网名呢叫超级低俗屠夫，那么这个名称呢是比较听起来啊比较粗俗，那么实际上呢是对当局所谓的正义的一种嘲讽。2009年五月啊，大家应该记得啊，湖北巴东县的一名服务员邓立娇正当的防卫刺死了地方的银官，那么吴干呢积极介入，使得局面呢朝向公民权利的有利方向发展，那么吴干呢因此成名。后来呢有记者是官方媒体的记者向当时湖北省长李鸿忠询问对邓立娇的这个案子的看法，那么李鸿忠呢这个一气之下抢走了记者的录音笔，引发了舆论的哗然，也就是说所谓的李鸿忠抢笔事件。那么巧合的是呢，现在李鸿忠高升天津市委书记，那么昨天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吴干进行了不公开的审判，正好也是就在李鸿忠所领导的天津市进行的。那么当天呢法院戒备森严，大门外呢这个那些路口啊都被栏杆围住啊，汽车不能通行，有十几名啊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在法院外面围观，结果呢被驱赶到马路斜对面的麦当劳门口。那么法院周边呢看起来似乎是平静，但是实际上呢是遍布了国宝的便衣，不少人呢胸前佩戴着金色的五角星徽章，还有腰间挂着对讲机啊，头戴耳机的什么的，那么三三两两的坐在树荫下密切注视来往的行人，维稳的力度看起来是相当之大。到法院外围观的维权人士啊， 来自各地关注吴干案的这些中国公民啊，被警方发现的有十多人，都被带到了这个附近的挂甲寺派出所。后来呢，分别由这个国宝啊，就是他们这些这个公民的当地的国宝遣返回家。
嗯哼。
那么其中呢，这个有一位维权人士王立红，那么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院治疗。那么现在呢，这个一些被抓的这个围观公民呢，已经返回这个他们原籍地。那么王立红呢，也已经返回北京。
是叶斌，我们知道包括你自己在内，在昨天也遭到了便衣的这个拦阻碰瓷，甚至还被带到了派出所，有几个小时时间。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遭遇。
美国之音记者昨天在法院对面马路这个路口的地方拍摄啊，正常的采访遭到粗暴对待，骚扰的严重程度呢超出了以往啊。那么当局安排的十多名国宝，还有一些周边地区的所谓小脚侦缉队大妈们，上前呢将记者和摄影助理艾伦团团的围住，拉扯推搡记者，要求删除手机里的照片，并且抢走了这个摄影助理的手机，摄影助理的智能手表啊，在拉扯当中也丢失了。这个穿制服的警察呢，就在旁边，对这种行为呢视而不见。对于记者要求制止那些不明身份人员强行限制记者自由的报案呢和求助，也不作为，反而把一名便衣妇女和男子诬告记者打人的谎话作为传唤的理由，那么将记者呢和摄影助理强行的带上这个警车，送往这一个叫土城派出所的地方，直到下午5点半才释放。那么关押过程中呢，派出所并没有出具任何书面的法律防范文书啊。其中呢，这个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手提电脑和其他随身物品呢遭到扣押，手机呢被强行的夺走。
嗯。
那么记者要求致电美国使馆报告相关的情况时候呢，他们交还了手机，但是呢刚刚通话，刚刚拨通啊，还没有通话，警察就以抄写对方号码为由骗走了这个手机，而且拒绝再发还。他要求呢要这个记者用警用的这个座机通话，那么遭到记者的拒绝，那么这个手机呢就落到警察手中啊。这么
所以在你们是叶斌，所以在你们被释放前，手机是否归还给你们？还有你们在当中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视频，是不是被当局给删除了呢？
对。那么手机里的视频呢，被要求这个就是一定要删除，否则不发还。那么就是说在扣留当中呢，这个警察呢不停地提到，说我们涉嫌殴打他人才被传唤，实际上呢我们是因为这个被当地的一些这个便衣的所谓的国宝人员吧，这非法的限制自由。我们也在报案，但他们不管。那么这个他们就是不停地说我们是涉嫌殴打他人。那么这个记者呢百口莫辩，只好要求呢调现场监控视频。那么后来呢，天津市外办派人协调，那么这个当地派出所的所长呢就出面，对记者说呢，他相信记者没有打人，可能是在推挤时候呢无意中碰了一下，就宣布不予立案，那么立即归还被扣的物品。
好的。
那么当时呢，一名看守记者呢，这警察呢私下透露，法院外面的便衣呢都是市局布置的。那么他说，天津马上就要召开全运会，所以呢，安保维稳的力度也就加得很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多多保重。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人士，为何吴干可以让中国当局如此的戒慎恐惧？曾经说过，背叛颠覆中共政权罪是我莫大荣誉的吴干，他到底做了什么？他给中国的中国的公民抗争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和影响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连线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先生来分享他的观点。胡佳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是，刚刚我们记者也谈到了，就是天津二中院在庭审后发表了声明，说吴干认可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构成犯罪。那么，依您对吴干的了解，吴干是不是认罪？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他的判决结果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吴干在他的开庭前的声明中曾经说过，说在韦光正的残暴统治下，不被犯罪都不好意思，再不犯罪我们都老了。所以这个被犯罪，我认为是他要表述的，就是他在那一段话里边所要表述的意见吧，就说你的法律是存在的，你的恶法就是写在那里的，那么我也承认我做了这些事实触犯了你的恶法，但这些行为的话我认为都是我正当的权利，这是他的表述。官方怎么解读，这并不影响吴干，就是说他自己对自己所做这些事情是正义和就是说固有权利的认同。
是。那么我们知道吴干先生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在维权行动当中使用的所谓的杀猪模式，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所谓杀猪模式它的意义何在？那么它对于中国公民抗争行动还有维权行动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和影响呢？
杀猪模式呢，吴干把自己的网名取名为超级低俗屠夫，那么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捉鬼的钟馗和那种就是说除暴安良的鲁智深的这种形象。杀猪模式实际上是他给自己的一些就是在维权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或者是教训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特别适用于草根和行动者。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说真正出现在街头战场的人，那么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直接去实践广场政治的人，往往是草根，往往是普通的维权者和访民。那么吴干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呢，那么他们都可以作为行动者参照的模式，可以走很多的，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可以减少一些伤害，就是说对自身的这种代价呀，这个伤害，而且呢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遏制官方的那些违法行为，无论是说对一个某个案件还是对某些官员的这样的遏制，而且他在传播性的这个效果上也是草根维权者、公民维权者中做的最广泛最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吴干案的最新发展，谢谢你。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又传出了一名良心犯在刑期即将届满前病重的消息。中国知名民主人士杨天水的家人在上星期五接到了狱方通知，说杨天水患有脑瘤，病情严重，可以办理保外就医。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2年徒刑的杨天水，其实还有4个月就要刑满出狱了。目前监狱方面拒绝承担医疗费用，也禁止他出境求医。杨天水的姐姐在节目开播前2个小时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杨天水仍然没有获得保外就医，家人至今也没有见到杨天水。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连线杨天水的狱友，也是六四南京学院的领导人吴建明来介绍有关情况。吴先生您好。
你好。
是，吴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之音在昨天和今天我们都联系了杨天水的姐姐，希望她可以来到节目中介绍一下她弟弟的情况。不过她的姐姐说自己因为过于的悲痛，而且正在联系弟弟就医的事情，所以无法受访。那我们知道刘晓波先生在6月底因为晚期肝癌被保外就医，不到1个月就去世了。现在外界非常担心杨天水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刘晓波，您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很担心这个杨天水就是下一个刘晓波，因为中共他对很多感受到对他有威胁的犯人，尤其一些知名的民主异议人士，他们不希望他活着出来。我跟杨天水
是吴先生，吴先生，麻烦您把这个电话持着离收音机或电脑稍微远一点点。
OK，
好的，
okay.
请说。
我和杨天水，我现在
是
电脑没有登记，现在我和杨天水。
好，吴先生，很抱歉，因为这个声音的回溯实在太强了，我们现在没办法听到您的声音。或许我们稍后尝试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杨天水先生状况的一些了解。我们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吴建明先生。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现场讨论的话题是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展开了贸易调查。另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今天在北京与中方商讨了朝鲜问题。川普政府是不是对中国发出了贸易和朝鲜的两记重拳呢？那么中国又会如何来回应？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博士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否有不当或歧视性政策法规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而就在川普总统签署了对中国贸易调查备忘录的几个小时前，中国方面宣布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铁矿、煤炭和其他商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否成功的让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呢？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中国访问，邓福德能不能化解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而美国在贸易问题、在朝鲜问题上接连出拳，中国会如何接招呢？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一下，就在川普总统宣布了对中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之后，中方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再度引发国际的高度关注，那么北京现在正在接待到访的美国军方领导人，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叶冰了解有关的详细情况。叶冰你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看到就在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几个小时之后，报道说北京方面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北京是怎么说的呢？
那么今天上午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昨天也就是8月14号美国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这件事情呢做出回应，说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呢要尊重客观事实，慎重行事啊，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很强烈的警告。他说这个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呢，中方绝不会坐视， 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啊，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那么中方也表示呢，近年来中方积极扩大开放，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经营的环境啊，还说中方多次主动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等。那么这位发言人还说呢，中方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完善立法，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的力度，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交流。那么这个发言人还说到，是中国的进步和成效是有目共睹，也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高度认可啊等等。那么同一天呢，是在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我们在现场录回了相关的视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华春莹是怎么说的。
第一，我们认为美国呢不应该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第二，美方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呢必将损害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以及双方的企业的利益。第三，如果美方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损害双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啊，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他在结束了首尔访问之后，星期一就抵达了北京，而且要展开4天的访问行程。那么今天他到底与中国的军方的哪些代表进行了会谈，谈了些什么呢？
邓福德将军昨天到达了北京，今天下午呢就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啊，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王峰辉在北京的八一大楼举行了会谈。那么邓福德将军表明呢，虽然并不是每个问题每项事务都跟中国有相同的视角啊，但是必须认同要合作解决棘手的困难的问题和事项。那么邓福德还表示呢，相信未来这个几天呢可以取得一些进展。
嗯哼。
那么中方的王峰辉将军说呢，习近平主席与川普总统高度重视发展两军的关系，共同规划了两军关系发展的蓝图，指明了两军合作的方向等等。那么他还说，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的选择，中美两军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那么邓福德将军说呢，美方愿意与中方一道按两国元首规划的框架和达成的共识，共同寻求扩大合作的领域，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啊。就是刚才这段话呢，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所说的。那么王峰辉呢还认为要建立并发挥沟通协调机制的作用，增进互信，减少误判和摩擦。那么这个中美双方呢还就台湾、南海、朝核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并共同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那么明天呢才是邓福德将军这次访华的重头戏，就是会见习近平主席。那么预期呢他们之间肯定要谈到朝核的问题。
是。
那么后天呢这个美方的这个军方领导人邓福德将军呢将要去中国的沈阳战区去访问，接下来就结束这次访华的行程。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好，那么继续我们就展开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程晓农博士啊，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才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就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就在各方觉得说美中两国要积极的就朝鲜问题来展开合作、展开谈判的时刻，星期一川普总统又签署了这项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展开调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和变化呢？您的看法与观察？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转折，因为中美之间在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发起的诉讼案也有多起，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几届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认真对待，那么 Trump 在他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承诺，他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同时当然他也有这个朝核危机的背景，所以他不能和朝核危机完全脱钩，但他本身我认为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司法问题。
嗯，
下面我会进一步解释。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那么他在《金融时报》上撰写了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行为展开调查。那么罗斯部长呢，在文章里面他说到，美国的专利制度和他保护的美国天才正在遭受猛烈的进攻，每年知识产权的盗用和侵占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达到了6000亿美元。中国是一个主犯，在边境查获的假冒商品就有87%是来自于中国。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的最新表态。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夏明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昨天签署了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有人说这是最近最红火的一句话，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刚刚开始。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不是代表说川普政府未来在贸易上真的要对中国政府来采取大棒政策呢？您的看法？
对，川普总统呢，首先我们第一要明确他的那个，就是明白他的风格了。那么就是喜欢呢，就是说大话的。那么所以呢，对他这个话呢，我们那个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相信呢？他的言辞跟行动会那个紧紧的跟随一起了。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留存这个质疑。当然另一方面呢，这也显示了就说川普总统他有一种那个就是准备，心理准备，就是要对如果中美关系发生冲突的话呢，他有这种做好了去升级，那么做出大的就是这个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目前呢中美关系了，那么我们看整个大的战略了那个方面呢，那么是有对抗，而且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就是整个关系的这个大的氛围了也被毒化，而且两个国家呢都现在好像都认为自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目前的现状的这个牺牲者。那么中国认为呢，他好像那么要改变这种关系，他要重造，那么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而美国认为呢，过去他一直在吃亏在忍让，他现在也要改变这种关系。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有两点他意识到，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目前美国商界他的这个情绪呢，那么对中国呢是非常的负面的，而且这种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呢，那么不仅在深化，而且在蔓延。那么所以他认为呢，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恐怕会得到美国那个商界的那个支持。
嗯哼，
因为我们知道长期来美国商界都是中国的这个游说集团。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川普总统也非常有意思，就在于因为知识产权呢，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公司呢有40%以上的这个资产呢，那么其实是表现在这种无形的这些产权呢，这些那个专利上的。那么所以呢，就说对美国的公司的保护了，那么知识产权当然是对它的所谓的经济了，让美国伟大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认识，知识产权主要也是保护的一些高科技公司，也就是说，主要也还是保护美国的那个就是东海岸，比如说像纽约或者西海岸，像加利福尼亚的新兴高科技公司，或者是这些大学了。那么也就是说，跟川普的传统的这个草根的这个就政治影响了。也没有，并没有那么直接的挂钩，所以这点呢，我们也应该清楚。
那么陈晓农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这其实这项贸易调查呢是一个司法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政府他动用的是美国贸易法案里面的所谓301条款，要来调查中国。那么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实际上301条款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就没有再使用过它。为什么川普政府这次要拿出一个搁置了20年的一个法案条款来调查中国呢？它能起到多大的一个效用呢？您的看法？
首先呢，这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个美国很少用301条款。
嗯。
但是世贸组织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之间，这方面呢，它是一个弱机制，它靠自律为主，惩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中国一再强调说利用多边贸易规则，其实就是钻这个世贸组织弱机制的空子。那么美国这次提出来的要使用的条款并不主要是301，相反美国主要用了337。337条款是美国海关关税法的条款，是相关系到的是侵犯知识产权。我为什么说这是司法问题？我觉得有5个问题从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商务部发言人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 有五个要害问题，中国的媒体和官方都在回避或者模糊化。这五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那么这一点中国的媒体对内是公开承认的，所以回答是 yes。 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护过中国企业的侵权行为，回答也是 yes。 因为中国直到去年才刚刚成立三个城市地方性的这个知识产权法庭，在此之前外资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之后，连求告的地方都找不到。第三，那么侵犯知识产权究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我想这个答案非常清晰明白， yes。 第四，盗窃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我想这也是很明白的， yes。 第五，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必须与容忍中国继续侵犯知识产权和倾销商品作为前提，我想答案是 no。
嗯哼，是。那么陈博士，如果有这么多确切的答案还有要害或者问题存在的话，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悬而未决多年，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决定采取行动，不过也有人说从展开调查到实际对中国进行制裁可能还有好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人说或许在川普总统的四年任期内都无法达成，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个贸易制裁应该是一次就以一拳打倒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认为现在川普政府签署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备忘录看起来就算连轻轻的拍一下都算不上，所以他批评川普政府是因为朝鲜问题在贸易上对中国低头了。程晓农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张家敦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首先呢，美国政府现在做的调查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到底情况如何，现在美国只知道说有无数有上百个美国企业的中国企业侵权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海关统计87%的这个伪劣产品假冒产品是来自于中国的，那么具体情况如何美国是需要做了解，这并不是惩罚，这只是调查，所以他实际上更大程度上警告。至于张家敦说的要什么一拳打死，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所需要的是正常的商业贸易和制止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包括在正常的商业秩序当中，这一点中国政府很清楚，外交部调法司也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辩论的机会。
嗯哼，那么夏明夏教授，您的看法呢？这个调查是不是它的警告意味确实要比实际的打击动作要来得更强一些呢？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呢这次呢，它是把这个贸易问题跟一些其他的战略问题，就是像那个朝鲜问题了，那么挂钩的，那么所以它的战略意味呢就非常清楚。那么当我们那个涉及到这个战略的这个运用贸易的这些议题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战略的运用，那么当然就许多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那个布局或者摆架势，或者是那个弓呢是那个就是把它给拉起来，那么未必就一定会发射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从川普总统他目前的基本做法来看，那么就像赌局中，那么当你开始要赌输的时候，那你就干脆加注，那么就这样那个加注来那个想把它驳回来。那么今天呢在朝鲜问题上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那么两个问题了，那么都是让川普了觉得非常恼火的问题，那么他现在呢把两个了堵住了加在一起了，那么想给中国呢来一个就是摊牌，那么当然他的做法也几乎是取乎其上了得乎其中，那么我相信呢他也不会想着他那个每一个地方都会赢，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边呢贸易的问题呢他是可以做让步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必须在针对北朝鲜的问题上呢那么做出实质性的帮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政府到底是就说完全要对抗了，还是牺牲一个保另外一个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就要看就是目前的这个两国关系的基本的运作，但是我觉得呢川普总统把这个提出来当然对中国那个影响是会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八月份呢，那么现在是也就是美国的商业的这个就是旺季，整个就是感恩节圣诞节的订货的这个主要的高峰时期，中美关系贸易关系发生任何的就是这些波动了， 那么都会影响中国的商业利益。
嗯哼，是。我想继续请教两位的是，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从星期一开始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朝鲜问题上，在中国的反应上，其实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先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了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还有海鲜等相关的一些商品。那么刚刚提到说，这可能给朝鲜的出口产业带来将近10亿美元的一个损失。所以我想请教两位，中国为什么在此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真的只是单纯的要来执行安理会的制裁，还是与美国这个威胁要进行的这个贸易调查有关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采取了行动，朝鲜今天朝中社也说了，朝鲜方面要暂停这个对于美国领土关岛的这个相关的打击计划。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与变化，我想先请教程晓农博士，您怎么看？
首先我想说的，中国采取了在尊重联合国这个制裁协议的基础上和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的这件事情，不全是什么美国的压力，而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本身的需要。因为中国现在事实上已经和朝鲜掰了，因为朝鲜现在采取的姿态是用核炸的手法逼迫美国给予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他根本不把中国当作交往对手，中国的话他一个字儿也不听。那么同时他带来的军事上的风险和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全部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是被动的承受这一切而无可奈何。所以对中国来讲，参与制裁逼迫北朝鲜低一下头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联合国投赞成票，同时支持美国的。
嗯哼，那么另外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同时在您回答前，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这一次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是不是不仅是因为中国之前对解决朝核问题的配合不够有力，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来解决美中两国的经贸不平衡。刚刚其实两位都谈到了，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中国对朝鲜出重手，这会不会让朝鲜偃旗息鼓，还是会进一步的激怒朝鲜？我想请夏明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之所以就是这个备忘录呢是上个星期五就出来，那么而且是这个备忘录呢也在更早时间呢就酝酿了，但是因为在那个安理会的投票问题上，中国呢给予了就是美国的合作，那么所以美国呢相应的话也给了回应，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呢在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互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那个陈晓龙博士也讲到，那么另外呢有一些评论员呢也都就是评论到，那么就说川普总统现在呢就是在跟中国和北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似乎呢把就是那个朝鲜问题呢完全变成了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刚才陈晓龙那个也指出了，就说这也是中国的那个就是一些问题，对中国呢也应该有利益有动力了，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如果看看更大的这个战略格局，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中国国内，那么在它的决策者和上层那个精英里边呢，基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美国的战略敌人那个就是就会是中国，而中国的最大的战略敌人就是美国。那么尤其是美国加强与日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以后，那么这是对美国中国的战略呢形成最长远的最根本的威胁。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中国目前的对全球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变化和根本的估计，也就是说中国并不认为目前的世界秩序了，那么对他来说他是达到他的要求的，所以他的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要破坏这种世界秩序，甚至要跟美国呢形成一种敌对的关系。如果他跟美国是一种长远的敌对的战略关系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那个就是北朝鲜在这里边搅局，或者给美国形成各种那个就是陷阱，那么我觉得中国会认为总的来说战略的利益的得会大于他的失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也在采取这个冒险政策，愿意付出就是豢养金正恩这么一个疯狗的代价，但是呢他认为呢那个金正恩给他造成就是威胁的几率呢远远要小于给美国了添堵和添乱的几率。
嗯，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也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还会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在网络上一位署名叫田明磊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川普制裁中国是要帮中国刮骨疗伤， 倒逼改革，希望倒逼改革，我想他说要说的是倒逼改革，那么希望中国早日可以实现民主自由。另外一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绝对不会对朝鲜真强硬，只会逢场作戏骗人，川普就不该对习妥协，经济制裁把共产党搞怕以后，朝鲜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是明喊制裁暗度钱粮，相信中共就像相信三胖最爱和平，中共最清廉一样，老美别再期待中共会解决朝鲜问题，中共才是朝鲜后面的引武者。我们现在再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这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这个我觉得川普的话利用经济制裁是应该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经济制裁必须是强有力的。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啊，那个内需很差的，各方面的那个经济都是很已经很糟糕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中国的外贸还在增长，我觉得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哪些国家在跟中国搞外贸，按中国赚钱？所以说，如果说美国啊联合那些国家，再把日本海和印度洋的话控制死之后，然后中国经济必死，他死了，那个中国经济死之后，他必须要那个向美国妥协。我说这一招是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遏制朝鲜的核武器，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朝鲜的核武器它是在上升的，它是在先进的，它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中国在干预什么？它根本就没干预。所以说，刚才前面几个网友说的也是对的，中国它根本就不真心想遏制朝鲜。谢谢。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就是说是就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这一些犯这些知识产权这些罪的人啊，就应该判刑。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些在中国就是说这个创新的这个科技公司，它现在都是好多，我看好，我觉得啊，有好多好像都没有发展起来，就是那些模仿骗，就是或者是就是打的那些创新科技公司的那些旗号骗人的那些公司都是发展起来了啊，净骗人，打了那些什么科技，他其实没有那个科技技术，但是就打了那个旗号去骗人。还有就是，你把那些就是侵犯人家知识产权的那些公司那些人，全部都给他，把那些公司都给他就是判刑，把这些行业都给整顿一下。你像这些从业人员，估计都有上千万人吧。
好的。
他们走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经营道路上。
好的，谢谢你，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山西的刘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番答复。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叫什么？贸易战呢，或者什么战？这个我据我了解啊，这个掌握这个信息不一定准确，就是中国的这中央电视台啊和什么人民日报这些东西，他们在美国呀，这等于铺天盖地，就是很自由的这个开办这些业务。这个相反呢，在美国在中国呢，好像现在据我了解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美国之音。我想听听这个二位这位嘉宾呢、啊、这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美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包括了什么贸易啊，什么 WTO 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他可以在你那儿办，还是这个两个国家双方自由这个审这个商议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不平等？
好，谢谢您，山西的刘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程小农博士来做一番答复。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观众朋友，甚至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威胁要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是好的，甚至说可以倒逼中国来改革。那么您的看法和这个回应是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制裁这个问题上，它真正的目的是改善贸易关系，制止侵权行为，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改变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连对北朝鲜政府他都明确表示他不打算改变北朝鲜政权。美国也从来就不是把中国政府当作他的战略上的这个所谓的打击对象。那么另一方面，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个国际问题，它也是国内问题。最近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呢，这个美国起诉的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广东，一个是 上海，就是上海郊区，包括苏南的苏州等一带。为什么？这和中国的外资企业有相当的关系。
嗯，
就是外资企业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在那里工作就开始侵权了。侵权的第一步是很多员工夜里那个偷偷的加夜班，就是利用外国老板的材料包装品牌，生产外国老板的一模一样的产品，然后偷运出工厂，在中国国内销售，叫做外转内销。这其实就是偷窃。第二步，等到做熟了以后，很多这样的人就开始自己出来创办公司了，把外国企业的模具、图纸、设计原封不动照搬。一开始主要在国内销售，然后做着做着胆子大了，就开始往海外销售，就假货就直接卖美国来了。数量小的时候，美国企业也就睁一个眼闭眼过去了，懒得去管它。数量越来越大，这些中国企业也越做越胆子大。那么第三步，就是一部分外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它开始撤资了。撤资以后，这些中国企业中国员工干脆就把这工厂的一切原封不动的拿来复制了以后，正式向美国出口。所以这样才引发越来越多的这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中国企业的侵权不仅是侵美国企业的权，也侵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企业，刚才有一位听众谈到这个技术研发向来不是很热衷的，原因就在于你搞研发的不如当小偷呢。当然当了美国的小偷，美国并不能把他们在美国绳之以法，美国只能做到说通过关税法在海关把这假冒产品给拦住，让它进不来，然后把这个企业出口的资格从海关的名单上抹除。如果要惩罚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应该是在中国国内。那么这一点，中国政府恰恰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一种非常低的姿态，就是你们互相偷来偷去，政府不管。
嗯哼。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现在川普总统宣布要进行调查之后，这是不是也给中国一些压力？未来对于这种侵权的行为会进行调查，或者它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对，我觉得这种压力呢，首先要看美国政府本身呢会不会落实。刚才那个陈小龙博士呢讲到，在中国可以采取一些那个司法的这些行动，但是我觉得美国呢，其实在本国本土也采取了各种调查，也有各种那个起诉，包括那个最近我们看到每年呢都有三五个就是这种关于所谓的中国的这种那个间谍案，那么包括很多是工业跟商业这种机密的这种间谍案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些呢也是美国围绕着中国的就是这种产权那个广泛的这种窃取，那么甚至通过黑客的方式呢对美国的这些公司的一些企业的这种情报和信息呢，那么进行大面积的窃取了，那么采取的一些那个行动。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现在呢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如果要回到川普的核心的竞选口号，也就是要让美国伟大，那么他就必须的保护美国的核心的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和这种创新的能力，那么同时呢要必须保证呢他这种创新以后呢在全世界呢能够收回他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投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租金呢他必须要把它收回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川普总统面对的美国经济本身在全球地位呢出现的某些那个就是挑战呢，当然他觉得会更紧迫。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应该给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嗯哼，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时间呢，我们想要继续来谈一谈，就是有关于美军的领导人邓福德将军今天在北京，刚刚我们新闻介绍了与这个中国的参谋长房峰辉举行了会谈，那么明天还要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预计朝鲜问题会是一个焦点。不过我们来看到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呢，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对中国的贸易还有朝鲜问题。他说呢，在解决朝鲜危机上，中国的帮助至关重要，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他说这其中正确的字眼不是用惩罚，而是应该说是更有效的竞争。他强调不只是与中国，美国与所有的国家都要有公平互惠的贸易与经济关系。我想接下来两分钟时间请陈小农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他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中国方面是不是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行动，这是不是也会限缩了美中两国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与谈判的空间呢？
我觉得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原因很简单，这是违法行为。中国的外交部条法司和这个商务部 都没有充分的为自己自辩的理由，侵权就是侵权，违法就是违法，这个问题上不能够通过讨价还价就改变。所以美国呢也不能说这个要为了要你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合作，然后你的企业到美国来偷东西就合法了，这种让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侵权问题上，它和朝鲜问题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就是他们同时发生，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绑在一起的一揽子交易，司法案件是没有办法交易的。我想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这点非常清楚。那么中国现在会不会过度反应？我觉得也不会，原因是中国政府现在很清楚的知道，经济问题现在是美国只不过是在司法层面做一些调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没有多少可以这个和美国反复扯皮的空间，因此中国只能是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讨论问题。而中国现在其实也不太想帮这个金三胖辩护，曾经他是金三胖的经济上的支持者，意识形态上也支持金三胖，但是这个三胖现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了，中国也有点恼火。
嗯哼，萨明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您认为这个，我们看到邓福德将军也说此行到中国是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的一些误判，那您觉得川普总统到现在的这些做法到底会给中国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中国是否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反制措施吗？
对，因为川普呢，我们知道他的行事的风格了，那么确确实实是比较就是直接，甚至是比较就是鲁莽的。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会给中美关系的注入许多的不确定性。当然，在外交和战略上呢，这种不确定性呢，其实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让中国那个官方了，中国的官僚机构呢，会认真对待。但是目前呢，从美国方面来看呢，就是至少特朗普呢，那个川普总统呢，他还有两点了，他没有到位。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在美国的国内的民意了，还没有走到这么一个美国老百姓呢，会在他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说为美国的一场国外战争献身流血。那么这点美国的舆论呢，现在还没有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从盟国的那个关系来看，那么至少北约对美国的领导现在是发生了一些怀疑。那么至少现在南朝鲜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呢，表现呢并没有这么明确和积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就说美国现在跟那个就是金正恩呢真正要摊牌了，当然还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邓福德呢，就是在这种空间里边呢，想让中国呢有积极的反应，使得目前的中美的一些危机和朝美的一些危机呢，通过外交的方式得到解决。
嗯哼，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几秒钟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有几位网友他们最后送进来的一些评论。这位署名叫江弯弯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美国宣布调查中国的最后关头，中国才决定对朝鲜新的制裁，不让人不禁怀疑这么长时间中国干什么去了，最后关头才决定做，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要来维护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还是在应付。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尹马丁路德的这位观众呢，他说强烈要求邓福德将军向中国军方来传递这个信息，那就是包括中国在内，联合国既然已经通过了要求朝鲜停止并且不可逆转核试验的决议，那么就是朝鲜要停止，中国就不应该再提什么所谓的暂停，因为暂停是代表是可逆的。那么未来有关于邓福德将军在中国的相关行程，在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也将继续为您探讨，欢迎您持续的锁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程晓农博士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也将继续来聚焦美中两国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最新作为到底能起多大功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请您关注明天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希望北京对平壤施压，令其终止核武器项目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联合国安理会最近通过了一系列对平壤的制裁措施，有分析认为华盛顿威胁将对北京实施的二级制裁可能会使金正恩政权成为受益者。中国时间8月16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